今天我们早上来看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尼希米记最后一章，所说到的一些事，运用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或者是神的儿女，或者基督的身体，或者我们用什么样的想法称他是神的一群百姓聚在一起的，或者是称他是教会也好。到底是在运用上面能够怎么运用呢？我在想，假如主没有给我话，我也就不说。但是慢慢分享下来，假如有点什么话的话呢，我们也摆在心里啊，是这样。这个第十三章开始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人，过了一段岁月以后，他们生命里面的一种的掺杂。那么在他们的在他们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妥协啊，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尼希米用一个很严厉的方法来对待他们。这件事情，我们从十三章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是，至少尼希米也好，以斯拉也好，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也好。圣殿盖好了，他们也读律法书；圣城完成了，这个城墙建好了，他们也读律法书。所以当时有一个期，当时有一个这个一种的光景，就是大家愿意来听摩西，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所颁布的律法。那么觉得最可贵的是什么呢？我相信当时不晓得是不是有人在那边解释律法，他们只是读律法。因为我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是什么思想呢？我有一个思想就是说，假如今天有一个人解释的圣经比写圣经的本身还更重要的话，那么神默示圣经的时候，为什么不把那个人觉得比写这段圣经的文字还更重要的解释，神不把他就把你就把人对于圣经的解释的这一段，神就圣灵就默示把它写下来就好，何必那么麻烦呢？今天是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比神还聪明，比圣灵还聪明，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喜欢去解释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么也假设别人都不懂，然后呢就把他懂了去告诉别人。另外有一个假设，就假设什么呢？好像上帝感圣灵感动，神默示写下来圣经，别人会不懂，要他解释以后别人才会懂。但是我在旧约的时代里面，我常常在看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大部分就是读到了什么呢？读到了一句话叫做这个摩押人跟亚摩人这个亚门人与摩押人永不得入耶和华的会。他们听到了这个话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听到这个话以后怎么样？以色列人就怎么样起来跟他们中间一切的闲杂人怎么样呢？就这个断绝往来。就是当人听到了神所默示，神所这个默示写下的圣经，或者神所明白指示摩西写下的律法，他们读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们读了以后自己心里面有一种的感动，所以怎么样？他们自己嘛，心甘情愿的怎么样呢？就跟一些闲杂人，在他们中间的闲杂人这个断绝往来。所以这个亚门人跟这个摩押人，他们为什么会？好像应该说他们是怎么讲，就是说他们跟亚伯拉罕算是有一点亲戚的关系。因为这个亚门人跟这个摩押人他们是罗德的后代，那么罗德怎么会有这样的后代呢？亚门跟那个呢，是因为罗德这个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天使把他们这一家人从这个索多玛拉出来的时候呢，他的妻子们回头看以后怎么样呢？他就带着两个姑娘跟他们就上山。上山以后呢，这个罗德的姑娘想说，糟糕，这个城都毁灭了，我们还到哪里有后代呢？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爸爸灌醉酒以后怎么样呢？跟他们爸爸乱伦以后，这个所生的一个女儿生的后代就是亚门人，一个女儿所生的后代就是这个摩押人。就说因为他们是这样一种背景，这一个民族的产生是基于自己的需要， 他们怎么没有想想他们的叔公也好，或者是就是想想亚伯拉罕，就是在没有绝了生育的时候，神要赐给他们后代，还是可以赐给他们后代。所以很显然的，他们只是用自己的头脑想法，来做一件事情以后怎么样呢？是神不喜欢了，却满足了他们自己的需要。假如从这个原则来讲的话呢，你以色列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有没有水喝？你有没有食物跟我有什么关系？你饿死渴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但他没有想到说，这是神的百姓。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后裔，他，你看他那个源头，他那个源头做任何一件事情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神，还是为了神所拣选、神所爱的人，这个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亚门人跟摩押人，他怎么着？是他们之所以会产生这两种人的这个子民，最大的原因是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今天我想想，今天在社会上的时候，这个有我们觉得社会上有些好人的是怎么样的？他不但想到自己，还想到别人。我们想到这个社会上有些什么叫圣人呢？圣人就是他想到别人，有时候可以牺牲自己，对不对？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说我们今世蒙恩得救信耶稣的人，我们来想想，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侍奉、传道、这个爱心，各方每一件事情，我们想想看，我们最里面那个动机跟存心，到底是为了神，还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神所爱的人？摩押人跟亚门人为什么永不得入耶和华的会呢？因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根本不顾，他们不按照神的，他们所做的不是为着神、因着神，他们所做的也不管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所做的是顾他们自己。他们到最后既然可以去贿赂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想想，当一个人被神用的时候，当一个人得到神的福气的时候，今天有多少人这个心里面嫉妒，偷偷的还想要找人来这个咒诅神所赐福的民，神所使用的仆人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想得通的。为什么在历史历代有这样的人吗？只是这样的人你要跟他相交吗？除非他悔改，是不是这样？他不悔改怎么样？他不悔改，你久而久之跟他在一起了，你本来是一个心里面很单纯的人，你本来是一个向着神的心很单纯的，你慢慢跟这些人相处久了以后怎么样了？这个为着自己，为着面子，为着让事情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能够进行，到最后怎么样的手段方法离神也远了，对于这个伤害到人也不觉得伤害人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就变成像摩亚跟亚门人一样的嘛。以色列人听到摩西律法上书讲到说，摩亚人跟亚门人永不得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拿食物跟水去迎接以色列人，而且还这个去贿赂这个巴兰去咒诅神的百姓，结果没有想到神赐福他们，所以去咒诅也没有用。今天一个人，你真正是心里是为着主的，你根本不要怕别人跟你作对，你也不要怕别人暗中来做些什么小动作，你根本不需要怕。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我们的神。你不晓得因为怕人家要做些什么事情，结果你怎么呢？结果你在心态上、做法上各方去跟人家妥协，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切记，这样的人就不要跟他往来。这样的人不要跟他往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不是说不要爱他，不要跟他往来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就当他在跟你讲一些做法想法的时候，你就是你没办法影响他的时候，你就尽量少去参与他们的这些会了嘛，对不对？为他变成这样，所以这个以色列百姓听到以后，我相信他们为什么愿意去跟他们断绝往来呢？断绝往来，因为他们也发现了，跟这些这个摩押人、亚门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思想各方面可能受到影响了。所以他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这一方面的运用，你自己担心会受影响的，你就不要去碰它。我再说，每一个人怕的东西不一样， 有些怕女色，有些怕权力，有些怕钱财，有些怕面子。你跟面子有关的东西，别人要抽你面子的，你知道你自己这方面的软弱，你就不要去碰嘛，不要去给人家抬嘛，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有人的软弱是怕女色，那你就尽量怎么样呢？尽量不要单独跟姐妹去相处嘛。再反过来讲，你是一个在钱财上会受到诱惑的人，你就尽量不要去主张去管钱嘛，是不是这样？你那个怕这个地位权力这个东西会腐蚀你的，你就尽量不要去居高位嘛。你心里面已经有，像以色列人，他们听见了神的话，他们就愿意跟他们断绝，他们知道跟这些人往来的过程里面，他们有这方面的顾虑，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就跟他们断绝往来。断绝往来意思不是不爱他们，断绝往来意思就是说不再听他们的建议。这是我自己的运用，这是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个感触。今天我碰到一些人，真的，今天有一些什么代表权力的会议，我根本不去参加。为什么呢？因为代表权力的这些会议去参加，你讲了人家不听，难过。哎，这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哈。就是说，这个看到别人在那边耍手段，一定要按照他的意思，因为他有地位，一定要这样做，我心里也不爽。那这是我的软弱，那我何必去这个去这样呢？完不完全呢？不完全。我再说，以色列人真的跟他们断绝完不完全呢？不完全。为什么不完全呢？因为在旧约里面也有嘛，这个神要借着亚伯拉罕赐福给万国嘛，不是吗？假如说以色列人跟万国断绝的话呢，怎么可以把神的福气带给万国呢？但是你要把福气带给万国以前，你至少不受万国的影响，你才会把得着的神的这个好处能够跟人家分享，不是吗？当一个人觉得会受着这些东西影响的时候，你还去沾这些干什么呢？我绝对不是一个不沾边的人，但是呢，我真的发现我有一些东西是我觉得我不能面对的时候，我就不去碰它。真的，像我爸爸那时候要我跟他去做生意，我知道我生意一做下去以后，上帝有一天要呼召我出来传道的时候，我就一定放不下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跟爸爸讲说，爸爸对不起，你儿子不孝，他也不能跟去做生意，因为他现在正在等候上帝对他的呼召。这是我，可能不是你，你不这样做我不会怪你，但是别人这样做，你需要去论断别人吗？因为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软弱不一样嘛，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做我能够体会，那不这样做的人就怎么样，他就该下地狱吗？也不是。每一个人听见了神的话以后的反应，他的软弱不一样，他需要面对的东西不一样，每一个人有他听见圣经里面直接话的时候那个反应。人不一定要按照你对圣经的解释来遵循神的话，我再说一次，人没有必要去按照别人对圣经的解释来回应神的话，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听见神所漠视圣经里面讲到，不管是警戒的，人家做错的，神所喜悦的，各方面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圣经里面神所漠视的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回应。我们没有义务去对别人对圣经解释来回应，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应该对神启示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多了以后，我们里面应该会有些回应，这才是正常的现象。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需要去去满足别人对圣经解释的那种的要求，但是我每个人真应该很真心的，对于读到了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情，我们应该有一个很真实的步伐，踏出真实的步伐。这是第一点交通。第二点交通，我要在这边讲到的是什么呢？就以色列经过一段时间被掳归回以后，他们重建的这个圣殿也没有了，他们的圣城也已经被别的外邦人所占据了。以至于怎么样呢？他们被掳归回以后，虽然有祭司、有立位人有很多，但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生存的问题，许许多多的问题。这边第二大段里面讲到一件事情是。你看我们圣经尼希米前面刚开始读到的这个拦阻他们去建造圣城的 这个城墙是什么人呢？一个就是多比亚，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荷伦人坦巴拉，是不是这样？就这两个人。那么在最后一章尼希米记第十三章里面记载到了这一个昌巴拉是什么呢？这个昌巴拉原来是大祭司以实这个以利亚实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这个他的女婿。你想想看，大祭司的后代居然是神拦阻神百姓、欺负神百姓一个有权势的人做了大祭司后代的女婿，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假如他不是一个有权势的人，大祭司需要以中国人很懂这一套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吐鲁番公主啊，或者是什么样什么文成公主啊，是吧？哇，这一些平定这个藩邦平定不下来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把皇帝的女儿当中的一个嫁给他，有没有啊？是不是啊？啊，你做我姑爷了，你总要听我话吧？这些政治上面的结亲，你能想象当时候的大祭司面对的压力是什么呢？仇敌在那个地方跟他捣乱。万一那个仇敌看中了他的女儿要他嫁，他能不嫁吗？至少有政治的考量才会嫁。另外一个怎么样呢？另外一个更邪恶是怎么样？你就是不爱，就不是你主动要我的女儿，你只是表达了对我女儿的兴趣的时候，我都还想送作堆吗？把我女儿这个给了你的话，以后你至少不能跟我乱，至少你是怎么样怎么样了吗？今天有多少人的考量不是真实的神的心意是什么样？今天有多少人在侍奉里面的考量是什么样的？我不需要面对这么大的难处，所以我就跟某些人连接，跟某些人结亲。这昌巴拉。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叫多比亚。这个多比亚是什么？多比亚是一个权势的人，他居然可以疏通祭司，把供给利未人十分之一白酒、百油、摆这些东西数计的这一个房子怎么样呢？租给他。那么你这个房子租给他了以后怎么样呢？以色列百姓还要把十分之一拿来的时候摆在什么地方呢？以色列人还要把这个十分之一拿来的时候没有地方摆了，久而久之以后怎么样呢？圣经里面记载说，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为什么无人供给他们呢？因为他们把东西拿来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发现多比亚占着那个房子嘛。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说是这个我们拿来的东西摆的地方都没有嘛，摆在外面都会坏掉嘛。以后久而久之又怎么样呢？心里面也不爽嘛。你怎么可以把圣殿借给一个敌视以色列人的这个多比亚来用呢？今天有很多的人，有些人为什么不爽一些人呢？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今天有多少所谓的祭司做领导的，所谓的名义上属灵领导的，所谓有资本的属灵领导的，你做的事假如给弟兄姊妹觉得根本不应该，他就里面有一种独烂啊，这个台湾话叫独烂的心，不奉献了，不奉献了。你不然怎么这个利未人这怎么会他们当得的份没人供给的都烂了吗？你怎么把摆书籍、摆这些十分之一油啊、酒啊这些东西的房子、这个库房都给这个多比亚仇恨我们、欺负我们的人，你把这个借给他们是吧？给他们用是不是啊？我还奉献什么？今天我们不知不觉做了一些让弟兄姊妹都看不起的事。耍的手段给弟兄姊妹都不认可的事，一而再再而三，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让服侍主的人受伤，结果让怎么样呢？结果让爱神的人心痛。那这样的人有没有呢？有。没有地位的人还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就是在基督教里面有地位的人做这样的事情才会给弟兄姊妹心难过。一个弟兄姊妹软弱倒还无所谓，一个所谓有职分的人做了事情，连弟兄姊妹都看不下去了，一次两次三次五次，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段圣经 今天有很多事情，神家有时候为什么会荒凉，就是一些有知分的人做的事情连外邦人都不如，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神的百姓就有一种堕烂的心。但是我也要说的，你这样的都，你求弟兄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能说你对跟错，不好讲，因为这个真的是人有情绪嘛。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所信的也不是那些有知分的人，我们也不是信大祭司，我们所信的是这位万军的耶和华。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些祭司，大祭司的子孙都会跟神的仇敌结亲的吗？是不是这样啊？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那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第三点跟分享的是我自己本身在领受上面应用的上面，我到现在还不晓得怎么处理的。一个就是尼希米看到神的百姓仍然犯安息日，为了生活，为了方便啊，为了就比如说别人为什么把东西会抬来卖呢，是不是啊？方便，我要跑去外面买我就麻烦，对不对？人家挑来卖给我就方便，是不是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这些外邦人很厉害，你平常挑东西进城去卖的话呢，他们去做工啊干什么，通通分散在各地各方，你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配挑去卖的话也太麻烦。所以这些外邦人，这个挑东西来卖的这些推罗人，他们挑什么时候呢？挑以色列人的安息日，通通在家的时候，通通在城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就挑来卖。为什么呢？挤人集中了嘛，好做生意嘛，对不对？平常的话呢，平常可能他们不挑来卖，就是安息日挑来卖。为什么安息日挑来卖？安息日挑来卖的人多嘛。有些人就想到说，哎呀，万一我今天安息日不买的，我明天要买跑到他们的地方去买都不方便。所以怎么样呢？他们根本把神的话摆在一边，以自己的舒适方便能够满足为重点。今天有多少人是把别人不方便的时间来服侍神，自己方便的时间呢，自己方便的事情来做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事。主啊，真的求主你怜悯我们。神的话不管我们方便不方便，神的话是这样我们就应该遵守嘛，是不是这样？那尼希米怎么办呢？尼希米有个很厉害的做法，有个什么很厉害的做法呢？当天快亮，那个亮只是看到人影看不到人的面目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叫人去把门就关起来，你们要挑货进城的人怎么样，就在城外，对，你们在城外好了，也不开门，安息日不开门。哎，就说我在想用这样的方法怎么样呢？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管得掉皮管不到心。这是我自己本身怎么样呢？这是我本身不是很赞成的。这边有三件事情，就是说，当尼希米这样做了以后，怎么样？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那个意思什么？那意思神啊，我用这样的方法做，让那些人在外面这个城门外去住宿一天两天，好像有点做了很激烈，是吧？神啊，求主你纪念怜悯我，因为我所做的这个事情，真的不想让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不想让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不守安息日，让你自己的心伤。你的心，以至于让一些这个你的怒气临到以色列百姓，求主你怜悯我。前面怎么样呢？前面是他把这个参巴拉，那不是参巴拉，他是把多比亚祭司住给让给他住的那个房子里面呢，他回宫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做了这件事情。等到他从这个皇宫回来是怎么样呢？他就把这个多比亚的东西通通都丢出去。哇，我觉得他发火了，他这个发火好像没有温柔，没有爱心，是这样表达。当他做完这件事情以后呢，怎么样呢？他就跟神怎么说呢？十四节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为着神，结果做了一些比较过当激烈的事， 但是尼希米知道他这一些事情虽然过当，虽然激烈，但是他还是求神纪念他，为着神的殿，为着神定下的这些礼节，怎么样他做了这些比较过当的事。今天也有很多人怎么样呢，为了在形象上不要给人家觉得我做这件事情过激了，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多比亚仍然在神的库房的里面住着，是不是这样，讲了一次两次不听，是吧，还是给他住着，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很难去平衡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做完任何事情，我们说神啊，求主你纪念我为你所做的，因为我没有一点点是有心是为自己做的，哪怕我做的方法有一点点的过激，也求主你怜悯。这是尼希米，你看把多比亚的东西统统从库房里丢出去，把他赶走，是不是？斥责那个祭司说：“你怎么可以把房子这个给以色列人存东西的房子这个这样的人来用呢？是吧？”今天尼希米这样做就。对我们今天一个有修养的人来讲，实在是太过分了。但是为什么圣经记载这一段呢？重要的讲到后面，神啊，求主你纪念我，涂抹我为神的殿。他为什么你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和其中的礼仪所做的一切呢？不要因为我做的这件事情有瑕疵，你就涂抹了我为你的殿所做的。你心里可能也知道他自己这样做过激了，让他不这样做又怎么办呢？啊，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在应用的上面，我们真的好好去思想。今天我们到底为神宁愿给人家看清我们呢，还是我们为了不怕，我们为了怕别人觉得我们做的有点过分，以至于怎么样呢？让神的心继续难过，我们也再说不管。最后一段讲到的是禁止与这个异族人联婚的时候，我也想不通。妹妹，这个尼希米还揍人的呢，你们看到还把人家头发拉下来的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人家装假发，还是这个按照别人来讲是他们要带做什么事情要带一个什么假发，你知道从前的法官要带一个假发里面，我不知道他们是一种礼仪，因为头发拔下来是不得了的事，假如是按照别人外族的礼仪是吧，再一个做什么事情要带起一个假发来的话，那把这假发拔下来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去装作这些东西了。他打一些人，而且怎么样呢，根本禁止别人跟外邦人结婚。哎呀，我在想今天在我们现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今天一个爱族人能够这样做吗？这样做了以后会什么样的结果呢？我真的不知道，真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这个尼希米又有这样一个祷告，第三十节第三十一节什么讲呢，他说我这样啊，对不起哈，这个第29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责任，啊，违背了意思，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我再说，尼希米做的这些事情，方法、时机、手段，完不完全？可能不完全。可能不完全，但是呢，我真的知道，他真的是为神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要把尼希米所做的事、所说的话记在圣经里面的原因。今天我们可能只记在我们自己日记的里面，上帝都没有记。今天我们只想说被别人记一笔，我们却不想神怎么看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的教堂比当时的以色列人好吗？今天神的百姓比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更圣洁吗？真的求主在我们中间兴起像尼希米这样一样的人。尼希米不是祭司，尼希米不是先知，尼希米只是在一个社会上，他自己可以不靠教堂吃饭，他可以不靠什么东西过日子的一个人，只是他因为心里面有爱神的缘故，他开始放下了自己，为着神的心意在那里而行，为着神的心意在那里而活。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崇尚高举什么圣职人员的，但是今天至少你可以不高举圣职人员，因为圣职人员有多多少少的软弱， 但是今天我们要高举，不是高举，今天我们要提倡，我们也让弟兄姊妹看重，你在社会上有成就的时候，你能够看见想到身家的荒凉跟需要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